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听众朋友，过年好，过年好。现在替小贝做做广告啊，这个世外桃源和满福教会的春节的福音聚会呢是晚一点，在这个周末星期六包饺子，下午4:30就开始，晚饭以后呢小贝弟兄主讲龙的传人，所以欢迎大家呢能够请亲戚朋友全家人都带去。这个年虽然过啊，咱们查圣经的进度得照旧啊，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放假放了够久了，尽管收音机的听众不知道，但是我们在网上的节目呢大家都放了一个月的假，现在得赶点进度了。上一次我们讲到神要带基甸打仗，先对基甸这个元帅有很多很多的调教，那个时候基甸虽然临危受命啊，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少，从32000变成300，基甸还要不动声色的接受下来。可是这时候去打，害怕不害怕？害怕。怎么把这个害怕除掉呢？神叫你做一件更害怕的事儿。那真是有的点子啊，只有上帝自己想得出来。他叫基甸带一个仆人普拉，就你们两个啊，连夜闯到敌人的阵营中，听敌人的这个士兵说梦话。这样你就晓得耶和华已经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边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神要你带兵打仗，领着弟兄姐妹去为福音冲锋陷阵，这不在乎你的知识口才啊，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害怕，更不在乎你的统御领导技巧，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而是在乎什么呢？神对基甸的造就是这样，别人要跟着你做的事情呢，你自己呀、先要做一遍，对不对？马上就要带着这少少的300人赤手空拳去打那个多如海沙的米甸联军呢、你害怕别人难道不害怕吗？呸！你这个做元帅的，自己先去闯一趟再说。你没听过一个笑话吗？有一个吃西瓜比赛，最后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得了冠军。
8岁小男孩能吃西瓜，能够得冠军？哎呦，
他一口气可以吃一个大西瓜。
哦，那这个小孩子一定哈，是从小就是长很高大吧？
可能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来的人很会吃西瓜。
我是这样吗？
可是在比赛之前呢、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马上就要比赛了、他突然跑回家去。
哦，我知道、回去吃什么秘药啊、吃进去之后就还、就不怕这个冷的，不怕冰，就能够就西瓜就可以整个吃下去。
他先跑回家、然后到了最后一秒钟他又来，又跑回来，正好赶上比赛开始，然后嘻嘻哗哗吃了一个大西瓜，拿到冠军。那人家就很有兴趣了，就问他说，你回家是干什么？你是吃的什么秘药吗？还是干什么？去上厕所吗？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回去是不是把他整罐的辣椒给吃下去，然后辣？
是不是他说，我回去啊先吃一个看啊，确定我自己可以吃我再来比赛。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你别看他吃了一个西瓜打冠军，实际上他是吃了两个西瓜，这就是基甸吃西瓜的故事。
我这么厉害，哎呦，他先练习一次再来跟你正式比赛。
对呀、你看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神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选召他，你有什么交涉你就跟他办，没关系，叫你去把你父亲的这个坛砍下来，牛宰了你就去做，你自己要做完了才能够再说别的。
哎呦，那我觉得蒙哥你这么讲的话，那我们就要谈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那这样说不说一个教会的这个领头羊，对不对？他就不能去叫人家做那些他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不对？你自己都没做过，你自己也没把握，你自己也不清楚，你怎么能够在台上讲的这样义正词严，叫人家说？
举例说明好了。
举个例子，例如说，传道人自己可能这个就家里都问题一堆，然后在台上他还能够告诉大家怎么样做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好榜样，在家里啊怎么样治家、对不对？或者是传道人他根本压根他根本也没有什么传福音的经验，那动不动就大家说要说要走出去要领人信主之类的这样的，这算不算是你现在在讲这个问题的所在？
当然是了，为什么他后来做不起来？ 为什么教会里边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啊，脑筋发达，提出种种的建议，然后到最后呢，不了了之。原因往往是在这里，提出意见的人可以是传道人，可以是一个比较有服事的弟兄，可以是一个外地刚刚进来的，看你们教会什么都没有，看不顺眼的人。当他提出这样意见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根本没做过，这是他脑子里的一些想法。第二，他就算做过的话呢，也不是他自己愿意或者说能够或者说曾经凭着信心呢，把很多的事情都走过一遍。完全明白这里面遭遇的问题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事真的有这个讲究，你盖房子不见得说我自己要盖一个房子，先盖一栋。可是我们有个弟兄，他真的自己盖一栋房子。
有，但你对这种啊，例如说刚从这个神学院毕业的，
你又来了，我们才过年，不要讲这个题目。
这个问题就是这很明显，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还传道人，要是他有一些工作他自己也没做过，难道就不该开展一些新的事工吗？是不是
自己先去好好的做一做嘛？你要说神学，要不咱们就谈这题目嘛？你说现在要跟台湾的同胞传福音啊，或者跟大陆的同胞传福音？最近这个来竞选美国总统啊，这两个摩门教徒，一个是密特阮西尼，
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他的从前是去法国做他们这个摩门教的宣道，还有一个就是驻中国大使，
对，
是不是？John Huntsman， 猎人将哈，这个猎人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这个猎人约翰从前是去台湾做宣道工作。
哦，对呀，
所以他肯定汉语讲得很好，最后被派到中国去做美国驻中国大使。
那摩门的这个哈宣道训练呢，这个是被相当称道的一件事情。据说在这个经验里面呢，他们就懂得如何跟陌生人呢，怎么样跟他讲话。哎呦，
那当然了，现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伙伴呢。猎人约翰呢要来竞选美国总统，他当然他有他的实力，他有他的想法，他对中国的情况很清楚，他两国的语文都晓得。所以假如他当选，他的中国政策呢恐怕是很有可观的。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啊决定退出竞选美国总统了。如果是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中国人，他对中国文化中国的民情什么都没搞过，就像小布什打阿拉伯一样，他觉得很简单，把他们这个独裁者啊 surgically remove， 动外科手术一样，把他脑袋给他剪掉，擒贼先擒王。
对呀，美国的特种部队都是这样受训的，不是吗？
对，然后当年小布什夸下了海口，就是说他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是喜爱民主的，对不 对？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是不喜爱民主的，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安定的伊拉克。那请问他去过伊拉克没有？他明不明白？这个阿拉伯人伊斯兰到底怎么回事？
他可能大部分都听他的老爸跟他讲的。
据说他老爸是完全不同意他这么做。据说两个人还闹过口角，但这个是无证可考。可是他老爸当初是明明可以打到伊拉克的首府，他就突然休兵就不动了。因为他知道问题没这么好处理。他老爸当年也是驻华大使嘛，是不是？他对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情有很清楚的判断，你知道说老美这套啊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行得通的，那不如还读读圣经。这个住在众弟兄东边的这个自称为以实玛利的后裔啊，虽然血缘上不是如此，可是作风上的确是出手如野驴啊，人要攻打他，他也要攻打人，打个不停的。而且据说呢，他们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边呢，谁把你吞下去谁算赢，算你老大啊，算你有办法。虽然两边继续打呢，但是我还佩服你。怎么会讲到这里呢？那你想想看吧，一个美国教授，神学院的教授，从来没有像这个John Huntsman一样到过台湾，没有到过中国，也从来没有亲自在中国人中间做过福音的工作，他现在来教导你，你认为你所学的那一套能够派得上用场吗？不行的。哎，怎么讲到点上你又不打枪了？
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就给你讲了。
服侍神也好，打仗也好，建立教会也好， 是人群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啊。我们是在中国人中间做福音的工作，是在中国人中间建立教会，的确有很多的讲究。你不但知道这个山上的城建造完成之后是什么样子，你尤其还需要知道从这个人群里面开始建造的时候会遇见哪一些问题。因此你不要以为这个白种人这一套就是百分之百对的，这个情况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看得很清楚。犹太人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区别很大的，外邦人的教会是保罗说了算，犹太人的教会保罗不太去淌那趟浑水啊，他到了耶路撒冷很安静的啊。我们节目里面说过许多，尽管在真理上都是合一，在目的上是合一的，可是途径上绝对不一样。保罗怎么样在外邦教会立长老，怎么样在外邦教会中立下各样的规矩，哪一些东西需要被教导，这和在犹太人的教会里面都不一样。
嗯
啊，在哥林多所遇见的问题在以弗所的不见得有，在以弗所所遇见的问题在哥林多不见得一样。所以在外邦教会做工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讲究，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而那个像什么人呢，那个特定往往是他亲自去经历过。
嗯，
当然使徒们对教会对信徒的教导有所谓一般讲究，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彼得写信，老彼得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是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你都得念的。
嗯，
这个是老彼得最后啊，也是新约圣经的编排上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摆到最后为首做使徒的啊，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啊，什么是重要的，为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嗯，
可是你要彼得来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恐怕他就不像保罗答得这么好了。
嗯，
对不对？当初哎，你看这个彼得自己就不和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
嗯，
那从那个你就可以看出来，彼得对于吃饭的问题啊，不像保罗这么有研究。
哦，对，彼得一般来讲，他应该是对这个如何跟太太相处这方面应该绝对强过保罗。
哎，这个使徒所讲的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我们都要听。
嗯，
这夫妻问题更是如此啊！你可别以为保罗手独身，所以这个就轻看他对夫妻关系这方面的教导，那是不行的。只是你得注意到一个状况，就是当百姓离福音还很远的时候，尤其越是在福音的初期，甚至在信主的初期，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你要做工啊，你对于怎么起步怎么开始，哪些地方最需要被更正，你非得有亲身的了解才行。所以我们的同工，我们一向是鼓励他们从最基本的以家庭为单位传福音开始，带信徒开始。你不这样深入民间呢，亲自去做过，像基甸一样先进到敌营里面去，你将来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一个教会的。你光知道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所谓的神学真理啊，神学规矩，神学策略，教会发展策略，你拿来用用看，你用了就知道不合适。为什么？你自己没走嘛。那基甸在这个地方打仗，你要自己该办的事情先办妥了，如果你自己不行，那就带仆人去。你有没有看见上一次带十个仆人去砍他父亲家造的木偶？
嗯，
这次呢带一个仆人下到敌营里面去，哪一件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哦，当然是啊，只带一个仆人呢，对不对？
到敌军里面去，一个不小心会送命的。
对的，而且呢，你这种夜奔敌营啊，人也不能带的太多嘛，对不对？
哦，
你带的太多，也很容易把人家认出来嘛。哎，
你一路就看见神第一个调教的是基甸。
嗯，
尤其在福音征战这类的事情，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主的人，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在今天中国的合唱，无论是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你没有理由不从福音上和你少数的同工啊，神的仆人深入敌营开始训练。今天的传道人要么他是个名人，一开头就被推上讲台，面对千万人巡回布道，很快就成了名了，要么他是神学院毕业生，就被放在牧师传道的宝座，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要做教会领袖了，是不是？但是你自己附加的偶像啊，都还没有胆子出去，敌人的营阵呢， 你也还没有深入闯过，这个很麻烦哦。他这个东西训练不好，他将来不可能做一个称职的传道人。你如果不知道怎么从零开始面对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中国人，你不知道怎么样杀出一条活路来啊，那你要带教会是很难的。你传的福音没有人要听哦，你光带着弟兄姐妹热火朝天，他们喊一些口号，到最后通通不了了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头一件事情，也就是基甸这个心存害怕的元帅怎么样在耶和华的手里有一些信心、勇气、征战的经验上这些方面的调教，先在神的手里面被琢磨过了。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地方看见的，还是接着上一次所说的，不是他领导统御都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其实你完全看不出来基甸有任何领导统御或者人际关系的技巧。
哦，对啊，现在好像只是他就神拣选，然后大家也莫名其妙就跟着他这样。
对，大家觉得在跟随基甸，基甸在跟随耶和华。基甸跟随耶和华，其实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确能够把握机会啊。你知道他们这个放风筝的人、滑雪的人、做这个滑翔机的人、冲浪的人，你都要会找那个角度啊，你都要找到那个风最有利的地方，然后你抓住了机会，抓对了角度，他就带着你哗就往上面去，往前面走。
你听起来蒙哥好像很有经验的，
但这个蒙哥完全是没经验，但是你就看就行了啊，没做过但是看过。基甸在这件事情上，他知道神在做工。因为神在做工，他没有放弃机会，所以他自己虽然没有什么领导统御的能力啊，神在替他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为什么他一吹脚能够来三万多人？为什么三万多人走了两万多呢？没有闹意见。为什么一万人再走了97%还没有问题？这时候群众都很安静，都很合作的，这不是因为基甸，这完全是耶和华的作为。他看见了耶和华在做工，他看懂了这件事情，因此他自己虽然还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有缺陷的元帅，不妨事的。今天的中国教会，那直到如今你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替大家扼腕，很感叹。因为我们自己当初怎么信主的啊？小贝你怎么信主？信主之前你去不去所谓的查经班？去过没有？
去过。
查经班星期几查经？
那都是礼拜五。
礼拜五你在哪里查经呢？
有的时候在教会，但是常常也到那个传道人的家里去。
你们学生团契没有在校园聚会吗？
我参加的学生团契呢，是附属于一个教会之下的，本身是在还是在教会啊，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家里来聚会，并不是在校园里面。
校园离开这个传道人的家里或者教会有多远呢？
哦，相当远啊。因为小贝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主流信徒，一直到今天呢、
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很感叹？就是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教会非常的瞎眼。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星期五你去查经还会有人来的？
我现在就老中嘛，我们讲这个
就老中，不但是现在是老中，二三十年来向来都是老中，而且三四十年以前。各校园那个团契兴旺的程度啊，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不过蒙哥你见证过那个时候嘛。
听众朋友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信徒都是见证过那时候的人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学生啊，当初是先是从台港来的，后来是从大陆来的，愿意花了时间不去看足球，不去看电影，来查经，来团契聚会，那是谁的作为啊？耶和华的作为。任何一个教会，一个要服侍主人，一个传道人，他没有看见这个东西，并且不知道抓住机会啊，乘风而行啊，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仆人，瞎眼的仆人。大陆的学生进来的时候，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多校园的团契已经在走下坡。那教会看见这么多大陆来的人呢，也有百分比非常高的教会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一吹角，就有大批的人愿意来听福音。那个光景又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你如果说我没有预备好，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你就傻嘛。基甸这时候哪里预备好了？可是基甸他就是会抓住这种机会，他会吹角，他会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 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就都出来与他会合。这是一个会抓住机会的工人，一见到耶和华开始做工，此后他就跟着耶和华是寸步不离。既然耶和华已经定义做工，那么其他你这个群众之间的羊群里面，你军队里面的内部的问题，直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出现，都是耶和华替他罩下的啊，耶和华替他钉了钉子的。你自己可以没有这个本事没关系啊，你得先跟着走啊。耶和华用基甸绝对不是把他操练的好好的百分之百成功的一个工人，熟练的工人，然后再去打仗，不是不是不是。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你这个做元帅的人既然选上，你就不能往后退。
嗯，
而且你什么没有装备好都没关系，有耶和华的能力护庇着。他自己的胆怯害怕，自己不足的地方，自己还不知道要怎么打这场仗，耶和华一个晚上都替他解决好，也替他装备好。神做事就是跟人做事不一样，可是你得期待神在这些方面做事啊。圣经给我们立的榜样呢，这些事啊，不是基甸自己去找一些人间师父拜师装备进修，他真不是这样预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照说我们前次节目也讲过，三万人走两万肯定要出问题，剩下一万人在走九千七，这三百个人居然没有人有怨言，这谁的作为？是基甸吗？不是。当初啊，在北美的情况真的是如此，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校园，教书的也好，传道的也好，只要他敢，只要他肯，当大陆的门打开，或者早年台湾的留学生、台港的留学生来的时候，只要你敢做，没有做不起来的。
嗯，
到现在你还能够看见这个痕迹啊，因为小贝你也去过很多小小的城，对不对？你要敢做，你不能不敢做。你觉得这是时机，这是责任，需要传福音给他们，你就敢摆这个谱，敢闯到敌营中去，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梦，说什么话，肯定能够有下一步的结果啊！这个就是在基甸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学的。
嗯，
那也就是因为他下到敌营中，他才能够听见两个敌军做梦，一个说我做了什么梦，一个在替他解梦。他要不下到那里，他听不见。
嗯，
不但他下去听见，他带着仆人普拉也听见。普拉和基甸两个人回来说话有凭据了。
对，
普拉把所听见的告诉这三百个同伴，基甸告诉这三百个同伴，这三百个同伴要是本来害怕，还害怕不害怕了？
哦，这个时候就哈，心上一颗石头就落了地。嗯，
对。但是这一个情节的转变，是那离开的9700个人预先没有办法知道的。虽然没有办法知道，可是恐怕他们很快就听说了。
嗯，
这大家的眼睛就一直集中在耶和华在做工，耶和华在做工。哎，这个好像走着走着，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有一个很奇妙的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中间。还记得基甸一开始问耶和华使者的问题吗？哎，他向我们列祖所显的那些奇妙的作为，今天在哪里呢？当时他哪里想得到，几天之内这个神奇妙的作为真的重新显现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你问这样的问题吗？你期望神的作为也在我们中间吗？那你得做基甸了。你得好好学习他。神固然要做工，基甸不出来，百姓都经历不到这些神奇妙的作为，看见了没有？基甸一出来啊，大家就聚精会神的往前面走。当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教会内部的问题是不会出来的。
哦，对对对，这个这通常的这个对外的形势哈，比较严峻，或者是一片大好的时候，内部的问题就暂时会压在那边不动。
对对，那这个内部的问题呢，就算你知道，也不见得需要去处理。
嗯，
因为现在大家一条心呐。
对啊，
米甸人当前、是不是已经受欺压这么多年了，七年了，耶和华要做事了，
嗯，
大家都很兴奋。你说什么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什么是神的仆人？乃是能够带着大家经历神作为的人。那你要带着大家怎么经历神的作为？那你得试货，你得试相，
嗯，
你得晓得啊，你得晓得当今是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呢、常常我们认为说神的同在啊，是你要是看错了就麻烦。你认为神的同在是赞美敬拜，所以你就带着大家做赞美敬拜，那你就去做吧。 你可能一两次很有时效，一个月下来大家累不累，一年下来都成了陈腔烂调了。什么是神真真实实的能力的同在？一个不会错的，其实是福音的征战啊，其实是福音的征战。美国的教会是一样啊，现在什么样的教会肯定是衰败的教会，不传福音的教会。
嗯，
但是传福音的教会，他们希望你进去问，他一定可以把这个传福音怎么开始传，怎么开始兴旺，那个故事他会告诉你。
嗯，
他可能选了一个比较贫穷的族群啊，这可能是西班牙语的，也可能是啊柬埔寨移民，总之这个传道人啊或者带头的弟兄，他们开始有一个福音的负担，然后不辞劳苦了，就进到敌人的营中去。
嗯，
然后慢慢这个工作做开了，教会开始兴旺起来了。
嗯，
基甸的经历仍然是今天教会活生生的历史。
圣经接着说，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什么？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谁的手中啊？
交在基甸的手中
啊，这交在你们手中啊。交在你们手中。你看前面小贝念的第九节，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谁手中啊？
你手中。
哎，基甸一转头，他不是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讲，
嗯，
反过来对他的士兵对以色列人讲。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基甸的成长了，还记得吗？上次他砍他爸爸的木偶的时候，呵呵，人家来找他算账，他自己都不敢出来说话。
对，
他爸爸出来替他辩解，这时候基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恐怕够长了，要停在这个地方啊。耶和华怎么调教他手里边的元帅？
嗯，
怎么调教他的仆人？在基甸的身上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从开头到现在不断出现的字就是怕怕怕怕怕怕，呵呵，在这个怕怕怕的里边居然能够把基甸调教到一点都不怕，然后开始站起来说话行事大有能力。
嗯，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面尤其是许许多多啊愿意服侍主的年轻人应当好好去思想好好去学习的。那小贝，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下回继续。
好，
但愿基甸以及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呐、新年新计划新年新榜样，好好的跟着耶和华出去到敌人的营阵里面看耶和华施展大能。同时别忘了星期六马上就到了啊，是世外桃源满福教会的春节饺子会，小贝主讲龙的传人，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到时候见。有问题可以打世外桃源在 CCC 的电话281-561-9747。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